的得胜者啊，就是说第三类的啊，就相当于被提议啊，然后做了一点见证啊，还有就是牧者的教导，这个教导非常好啊。那我一直在神的面前，刚才在等候，我就有一个问题啊，来问神，我说我们怎么才能预备好呢？因为我在灵里呢看到耶稣面对这一切的受审，然后我想到约书亚，他的得胜啊，他是耶稣亚他是全然的降服下来啊，把他的鞋脱掉。走在一条新的路上啊，鞋脱掉，可能是不是有一点是在走自己的路啊？要走神的路啊，走在一条圣洁的路上啊，把鞋脱下来代表洁净呢，还是什么？不知道啊，我就有这种感觉吧，在灵里，他们怎么来带领这一帮人啊，来得胜啊，来使耶利哥城真正的倒塌，以至于他们可以预备来面对武王啊。还有迦南七族啊，是这样的，开始打仗啊，一直打了很多的土地啊，还没有打完啊，约瑟一生都还没打完啊。那我在灵里我就看到这个，耶稣他就面对这些受审啊，各式各样的。其实在这个受审的里面还有一个黑暗啊，就是那些祭司长老们啊，也是要来处死耶稣啊，他们也是定义。但是他们的定义就是要来使得这个永生神的儿子啊，来彻底的消失在这个地上啊。当然这是一个背景啊，整个的背景。然后耶稣一个个的面对啊，不管是祭司啊，所以祭司和长老们带着这些兵丁来的啊。然后我相信也怂恿政府啊来。所以以至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审判都是在一个黑暗的里面，所以他的审判也是在一个黑暗的里面，而且在这之中，就是耶稣也说了，就是说黑暗已掌权，但是黑暗在我的里面毫无所有，黑暗在我的里面是没有这个黑暗的，但是这个世界的王，他要来，他就是要来夺走。我们与真正造我们的主啊，带领我们进入伊甸园啊，回到伊甸园来所以我就在看，我就在灵里看他这些所有面对的这些审判们，这些审判，整个是在黑暗的里面啊。那这个大的黑暗，而且由着这些人钉死他呀，还有这些。就是整个的祭司和长老这个背后的这个权势啊，整个的黑暗的里面，他一个个的胜过比拉多呀，还有要面对要处死他的这些人，这些他爱的人，然后还有情愿放了这个强盗，因为这个强盗他杀了人的或者他，你看。人就是情愿放了这个强盗，也要把这位无罪的这位神永生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还有这他面对将要的鞭打，面对我说主啊，你怎么能胜过我们这个平台？怎么样来真正的耶利哥城？已经绕了5圈了，好像我们都说得非常有道理，好像这个里面就是塌不了。我不知道松动了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在林里看到，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要作为一个羔羊被宰杀。他定义要来做这件事情，不管多么的黑暗，他知道这个黑暗肯定要在他身上，要来面对， 可以说是全人类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没有，就是说他里面，我就这样看到里面，就是好像他就像一个柱子一样站在那里，面对所有的一切，不摇动，就是不摇动，不管他面对什么。我说，那你把这个开启，对我们要说什么呢？对我们这个平台要说什么呢？我就淋漓的感觉啊，我就感受到，他说我们这个平台呢，以往也讲过，讲的都非常好的啊，而且有很多的，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开启。但是在这个开启的里面呢，就是什么叫定义呢？就像你做一件事，你要定义去做，你就可以付代价啊。当然，昨天说到，就是除非震动你的灵魂啊，你要过着一种不同的一种生活啊。这个生活是有一股力量来推动你的啊，像推动你啊，这股为着这股力量向着。神给的这个目标来前进啊，来直奔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打个比方吧，在这个平台，我们等候神啊，或者我们啊，或者怎么打比方啊，等候神啊，这个就是说，或者是这个平台，你要怎么来立定你的所要付的，为这一生付代价呢？啊，其实昨天牧者也分享了。不是每个人不付代价。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就是要付代价的，你本身就是要付代价的啊。但是开始什么代价？开始什么代价啊？那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分析了这么多，这个都很好啊，朝着这个轨迹往前走。但是呢，我们有一样的代价，就是怎么来兼，怎么借着这个平台来兼顾，或者怎么借着内在生活也好。或者你在寻求一件事情也好啊，那么就是说，你要怎么才能兼顾呢？像耶稣一样站在，像柱子一样站在那里，面对所有的呢？我相信接下来他要面对他的一个鞭打，哦，面对啊，那么他怎么胜过？那时候听到就我还那时候我想到就是利恩，他也见过。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鞭打，哇，他打的血肉模糊，因为他那个鞭子上面是有钉、有钩、有钉子的啊，很可怕的。哇，耶稣受这样的鞭打，他就砰的就扑上去了啊，扑上去就是要最好是打他，不要打耶稣啊。他那个时候看到这些景象啊，他就能兼顾他所看见的，他可以加添他里面的兼顾。那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说我感受到，就是说每个人在这个平台，或者是每个人，我都说不清，不太清楚啊，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说，我们打个比方，也还只能打这个比方，就是等候神，怎么来兼顾你等候神呢？就是你一定要兼顾到你遇见你里面的耶稣，你要见到那个本体，他可以来加添这个力量，他可以来加添。但是我们呢，就好像遇不遇到本体，反正也不是什么要命的事情啊。反正我们就一起来追求啊，在这个追求的里面，我就感觉到就是好像，就是每次要来兼顾你的信心的话呢，你要遇见这个本体。你要不是遇见这个本体的话呢，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来加添。我就看到每个人的平台有没有追求，有可不可慕，有可慕，但是这个可慕呢，就是一定让你来遇见这个本体，就像遇见耶稣，在整个审判的里面，他怎么可以站立得稳？那我们好像对这一块儿好像并不是那么深也好，也不是那么付代价也，好像也。好像缺乏这方面的代价，啊，就像好像你要追求到怎么样，就是见到这个本体，而且震动你的灵魂， 震动你的灵魂，加添你里面的那个力量。你像那个斯提凡，他是第一个殉道者，他就是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他遇见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为什么可以成为第一个殉道者？他就可以站立，因为他知道天开了，神的使者，你要，就是说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就是你要加添这样的一个力量在里面，这个力量好像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好像大家都在追求，但是好像缺乏这样一股，怎么讲，这是一股里面就是震撼灵魂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东不够，以至于我们遇到很多的艰难的时候呢，我们站立不稳，我们就是。就很容易旁通啊，就很容易，就是说，一个什么啊，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而不是说，真正的就是说，你遇到这个本体了，你跟他一起站在这个审判台前，你可不可以胜过啊？你胜过这些祭司还有长老们啊，还有这些面对的这些审判呢，希律王啊。这些所有的这些审判啊，还有特别是比拉多啊，我们这个平台讲了很多啊，但是这个怎么分析来，就是你要往前行，这个里面就是不够，这个不够不够，就是说不要去满足这些，就是你要真正的满足，就是见到在这个平台，就是来见到这个本体啊，这个本体它是怎么来胜过这一切的。主啊，求你怜悯，主啊，让我们真正的，我相信整个圣徒的这个圣者，耶稣基督成为一粒麦子，也成为一个第一个真正的这个圣者。主啊，你要把这样的秘诀向我们开启，我们已经绕了很多圈。但是主啊，我相信你在做，主啊，但是你今天2018年你要更深的来提升我们，让我们真实的震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像你一样可以面对一切，不再旁而真实的来遇见你站在这里，就像当年的，我记得是一个，不知道是不是马丁路德还是在天主教，那个时候整个的教皇要来审判，耶稣就站在他的边上以至于他可以站立来面对这个审判。主啊，今天我相信在2018年我们要有很大的荣耀，但是也有很大的挑战，我们要真正的遇见你，是你站在我们与我们一同站在一起，但是我们要遇见你，来加添我们里面的这个力量、渴慕，让我们定义来付代价。主啊，不管遇到任何的艰难，不再旁通，而是真正的是你与我们同在，你在加添我们里面的这个力量。主啊，直到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看见你站在我们的身边，来加添我们这个力量。主啊，我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主啊，何等的感恩！主啊，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孩子今天也来到你的面前，为着里面的那个不信，要向你来悔改。主啊，真的是因着这样不信，我真的是在需要去定义的去寻求你，或者里面主啊常常不能够持守忠心到底，主啊以至于常常的中途放弃，甚至就是旁通。主啊，求你让主赦免我的罪。主啊，真的是借着这个平台信息和主啊，你真的是这多年的预备，主啊你求你怜悯，也赐下在2018年赐下这样的一个恩典。主啊，就是这个信，主啊真的要成为我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根基，让我知道我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我头脑中的神，也不是 别人所经历的深，而是你要让我自己亲历去经历的深。主啊，而且你也给了很美好的应许，你说我们寻找就能寻见，叩门的就开门，哈利路亚，祈求的就能得着。主啊，就愿这样的话语的应许，主啊，在我们寻求你的过程的里面成为你记，以至于让我真的里面这个梗，主啊，能够不断的加深，主赞美被成为我自己里面自满自足，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求你来开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的真实的见到你的荣耀，以至于让我知道在这条至圣的路上常常需要的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啊，愿你真的是继续的来激励和带领我们这个平台，也来带领孩子。主啊，我谢谢你直到见到你的荣耀，在每一个环境，在每一个人事物上，主啊，让我真实的来寻求你，寻求你，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也来效法你。主，我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个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这个平台来相信，来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相信在过往的这个日子的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啊，你对我们的带领都不是突然的。是的，神啊，在过往的这一年的当中，神啊，你不断的修正我们，不断的炼净我们，更是为着这一天，就是为着在我们今天，当我们跨入这个新的季节的时候，当我们进入这个2018年的时候，我相信你一个复活的生命就要坐落在我们这个群体的里面，一个复活的力量要坐在我们的里面。是的，因为神啊，就求你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在这样的新年开始的时候，真的你不断的释放一个新的信息在一个新的信心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定义要遇见在我们里面那复活的耶稣，哈利路亚。是的，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真的我们无论我们有怎样的艰难，因为我们遇见了你，我们就会定义选择站在你的这个站在你所为我们所设立的每一个环境的里面来得胜我们的老我，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带领我们，祷告祈求奉主的名，
阿们。谢谢你爸爸，谢谢你真的把我们带进了2018年，你要带我们走这条路，主啊，这是一个生命更新的路，主啊，要把我们真的带到我们啊，你造我们的，你原创我们的目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啊，开我们的心眼睛，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让我们亲眼见你，不是风闻有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亲眼真的知道你。主啊，你的话说你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口里，让我们今年来亲身的经历你。主啊，你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爸爸，谢谢你，赞美你。主啊，祝福我们家人教会的所有的家人，我们在这一年里，主啊，我们只走一条路，就是你让我们走的路，让我们不再偏行己路，我们在旁途，不管在任何时候，让我们对你有一个绝对的啊，一个绝对的说，主啊，我就是要信靠你，就是要按你的心意回应我的生活，就是单单的做属你的子民，做你的儿女。爸爸，谢谢你，爸爸，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唯一需要的一切，你就是我们生命的唯一。谢谢你，爸爸，你来开启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明白，因为你的话说，我们只要明白了，听明白，听懂，我们就会得救。爸爸，谢谢你，是吧？带领我们这更深的进入和你的关系里。今年要带我们全体进入到一个得胜的里面，每天我们都要得胜，每天都要在得胜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对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说有了你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你的，必蒙天父爱他，你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来显现。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2018年更多的来爱慕你的同在，来追求你的显现，主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完全的来掌权，主啊，来提升我们，主啊，照着我们个人每个人属灵生命的不同，你来提升我们进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的当中，使我们与你的关系是活泼的，是新鲜的，主啊，是又真又活的，以至于当你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的来向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新妇，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新妇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和回应。我们先 看看大体上他们是在他们分享的分享的什么样的信息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2008年前后啊，神把一个新的目标啊，一个更加明确的啊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要做第三类的得胜者啊，要灾前被提啊啊，或者是灾后被提啊，心腹都是要被提的啊。那么呢，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预备好啊？所以呢，这里他就讲到，就是看到这个在灵里看到耶稣受审的这个场面啊，整个就是这个受审审判都是在黑暗里面审判啊，受审，耶稣是在那个黑暗的里面接受这个各种的这个罪人的审判啊，有各种各样的人啊，有祭司和长老啊，有这个有比拉多啊，有这个犹太的民政啊，有这个兵丁啊，各种各样的人啊，耶稣他要胜过所有这个黑暗的权势啊，所以呢，耶稣他是作为神的羔羊啊，他定义要来，就是说啊，不管面对多少的黑暗，他定义要来啊，作为神的羔羊被宰杀啊，作为作为替罪的羔羊啊，要来被宰杀，为人类的罪啊来赎罪啊，这是他所定义要做的。所以耶稣他怎么样胜过这个所有黑暗的权势啊，就是说他也是有一个定义啊，他定义要爱神啊，爱天顺服这个天父啊，他定义要顺服天父的这个旨意，然后呢也定义要爱人类，要爱到底啊，这个就是说，所以他毫不动摇，不惜一切的代价啊，所以他胜过一切的黑暗，在他的里面毫无黑暗。那么透过耶稣的这个受审啊的这个场面啊，所以呢我们就想到啊，我们的这个 YY 的平台啊，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应啊神给我们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啊这个新的，不是新的，其实是一个更明确的啊更加崇高的一个目标啊，第三类得胜者啊，就是被提啊，就是说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应啊，在2018年啊2017年我们有很多的开启啊，2018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啊，就是说啊，这里面啊我觉得他这里面讲到了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说啊，定义，一件事就是定义啊，就是说如果有一件事情你是定义要去做的时候啊，那么呢你就会付代价，你就会肯付代价啊，就是说这一个呢这一点呢就是说不是基督徒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啊，就是说你如果定义要做一件事你就会付代价，比如说高考，这是最好的例子啊，就是你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那时候是怎么面对高考的呢啊，我们每个人在座的都有经历啊，就是说你定义要考上大学你有这个定义，那么你一定会去付代价啊，这个是人之为人的这个特点啊，所以呢当然也有一类人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意志是极其薄弱的，他任何事情他都做不成，他再定义也没用，确实有这一类人，但是我们不是这一类人啊，我们这些人都是，这就是说他要定义做一件事就一定可以去付代价的，你做不成都是有可能的，你失败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这一类人倒是真的可以有这个意志力的啊，他曾经就是能够定义来做成一件事，不管付什么代价啊，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呢啊，他的原因就是你没有真正的定义，就是这么简单，不要盘通，你要一定要知道在座的人，在这里的人，他们曾经都是他要做成一件事就一定会付代价，他不成功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是肯定是能够去付代价的，这是个常理。那么你现在说哎，我不付代价啊，我很想做这个很想做那个，我就是不付代价，那么只能够说什么，你没有定义，所以这个定义非常的重要，特别对我们这一帮人来说啊，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一定要定义。所以呢这个上一次呢也分享到了啊，我们很清楚我们的定义啊，我们要做第三类的得胜者，我们要被提，这个要进到啊新耶路撒冷，要住在里面啊，这个目标很大啊，很高啊，这个很好。要昨天就有张传道提出来啊，大目标要有小目标，大目标要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否则就是空的，就是乏梦啊，就是乏梦啊。所以呢，你第一要考上大学，那么你每一天的生活就不一样啊，否则考大学就是一个梦想啊。那当然也有很多啊，每一个人都乏梦，都想考大学啊，但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考不上呢？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小目标。他每一天的生活，如果我将来要考起大学，今天每一天每一刻我就要有小目标啊，今天我就要读了多少书，今天我要取到什么怎样的成绩啊，你要有很多步骤，一步一步的走啊，这个大目标摆在前面，有一段路程，现在我要从脚下走起，我今天要走完今天要走的路程，每天走完今天要每天走的路程，你才可以达到那个大目标。所以大目标要有小目标啊，这么这个小目标就是你每一天你的时间怎么使用啊，有没有改变？如果定义啊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那么你每一天的生活还是一模一样吗？没有一点的改变吗？难道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然后呢，这一个啊第三呢，就是我们等候神的目标，就是我们呢，就是说。啊，我们要定义要住到啊耶路撒冷啊，进到新耶路撒冷，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被提。这一切呢，就其实都是什么呢？都是说将来在永恒里面，我要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我要活在神的面前，我要跟神完全的联合啊，是所谓住在新耶路撒冷第三类得胜者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呢，那么你既然有这样一个大目标啊，那你在今天。啊，在现今每一天，你这个你要定义来等候神，你要学习来等候神，你要来经历神的同在啊，你要来追求神的同在，那么呢，就是要以这一个为等候神啊，这个得要定义一个目标，就是要定义啊，在要遇见里面的耶稣啊，你一定要你在等候神的时候要有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的等候神不是一个宗教的活动，不是一个就是说宗教性的一个虔诚啊，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个跟神活生生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等候神是有定义啊，我们要遇见啊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啊，所以呢，而且你要啊，所以我就是我相信是他们啊所分享所回应的。所以呢，我就把它总结为两点啊，根据最近神的开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共同的前提就是说在2018年啊，神给我们有更加明确的啊一个目标啊，我们过去是预备做心腹，我们都知道这个大目标，现在这个目标更加的明确，要做第三类的得胜者啊，要灾前被提。所以呢，这个目标更加的明确了。那么呢，这一些，那么呢，我们就是要回应的话，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来回应。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啊！凡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啊，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啊。只是这个信的内容，就是说是这个要成为第三类的得胜者，就是神的应许啊，要被提啊，就是说我们要有信心来回应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呢，就是说不是我们在追求神，而是神呢他拣选了我们，他拣选我们做第三类得胜者，他拣选我们要摘前辈提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用信心来回应，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相信啊，要相信啊，而且呢这个是神的恩典。你要相信，那么怎么可以相信呢？就是我觉得相信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懂得神的心，你要懂得神的心，那么你就会相信。你要是不懂得神的心呢，你就很不容易相信。你要懂得神的心，就是说他是 每一天都在渴望着见他的心腹，他是每一天都在盼望着跟他的心腹来举行婚礼，他每一天都在盼望着跟心腹在一起啊。所以呢，他你要理解神的心，天父他也是每一天都在盼望他的儿子早日的就是完婚啊，因为他创造人类就是许配给他儿子的啊。所以呢，这个现在6000年过去了啊，这个他每一天都在盼望这个早日的完婚。那么呢，耶稣呢啊，他也知道神把这个人类许配给他了啊，所以呢，他就盼望渴望着来跟他的人类结合。所以呢，他宁愿来到这个地上啊，上十字架，忍受这样的痛苦。他现在在天上啊，圣灵在预备教会，他每一天都是盼望教会能够预备好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懂得这一个，懂得这个神的心，那么你就会相信他现在拣选我啊。你懂得他的心，你就知道他为什么拣选你，他是何等的迫切啊。所以不是你有什么本事，不是你有什么资格，不是你有多努力，而是说神他的心就在于他渴望啊跟他的心腹就是结合。所以呢，你是被拣选的，我是被拣选的啊。所以呢，你体会神的心，你就有这样的信心啊，相信啊。所以呢，这个贾牧师，我们这一次去贾牧师那个特会啊，贾牧师讲了一个立陶的见证，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啊。他就是有一次立陶在跟耶稣啊深度的这个交通的时候，耶稣问立陶一个问题，他说：“你认为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在哪里？是什么？是什么时候？”那么呢，这一个利塔就是说，那你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最痛苦的啊？耶稣说不是。然后利塔就问，那你什么时候是最痛苦的？他说，我被紧闭在自身所，不能够跟我所爱的人见面的时候，我是最痛苦的。就是因为这一个痛苦，我在走出离开天上的这个宝座，我来到这个世上来为人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宁愿忍受十字架的苦，也要来，也不愿意跟人跟我所爱的人是隔绝的啊。所以呢，你看耶稣的心，他爱这个心腹的心是何等的迫切。我们要去体会神的心，你就会相信今天你们拣选绝对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因为你啊多么多么可爱啊，你太可爱了啊，你如此的圣洁啊，如此的虔诚啊，神就啊爱你，不是，根本不是。神就是没办法忍受跟他所爱的人隔绝，所以他就是要来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因为他就爱了我们啊。所以呢，就会有信心，这是第一个信。就是你要有信心，不是依靠自己，不是信你自己，你是相信，你是体会到神的爱，所以呢，你就相信啊，你今天被拣选啊，你相信你被拣选，所以呢，神把这样的这个心意给你显明，他呼召你做第三类得胜者啊，他呼召你成为这个被提的心腹。那么呢，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这个你要付代价啊，你定义啊，你要定义。定义有信心以后，你就定义，定义就要付代价。那么怎么付代价呢？就是要祈求、寻找、叩门啊，这些都是付代价啊。所以呢，这个信啊，希伯来书11:6，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个付代价就是路加福音11:9-10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啊，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啊，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所以呢，是神就有这样的应许，但是呢，这个祈求、寻找、叩门是要付代价。这个付代价就是说，如果定义啊，那么呢，做心腹，那么呢，你每一天就要付代价。那么呢，要付什么代价呢？啊，有各种各样的代价啊。但是首先，在2018年，你首先要付一个代价，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跟2017年要有不同。跟2017年要有什么不同呢？啊，就是你要定义挤出一些时间，这些时间呢是浪费的， 比如说看网站啊，看电视啊，逛街啊，或者是姐妹们可能要减少这一个装备，装饰自己啊，这个眉毛怎么弄一弄啊，这个这么那里能弄一弄，要减少那个时间。弟兄们要减少到网络看新闻啊，看八卦啊，就是各样的时间，要挤出一点时间来。你一定要挤出一点时间来干什么呢？你要挤出一点时间来亲近神，这就是第一，你的大目标落实在小目标上面所以呢，你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要第一来寻求神。那么呢，你在亲近神的时候，你要以第一要遇见里面的耶稣为你的目标那么呢，你就是要，就是说，这其实也是要信心的。你要耶稣他说了亲近你们要亲近我神就必亲近你。若有人来寻求我，就要定义爱我的，我要向他显现耶稣有很多这样，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应许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爱我的，我必要向他显现耶稣有很多这样的应许，所以你要相信，就是说其实圣灵就活，耶稣基督圣灵就活在我们的里面他看见我们，我们可能看不见他，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实际上是说定义，你要看见耶稣，耶稣其实的耶稣就完全就看在你看，就站在你面前所以呢，那么你呢，就是说要定义遇见在里面的耶稣。那么呢，就是说你要有信心，你就要信心是意思什么呢？你虽然看不见，但是耶稣其实就站在你的面前你相信耶稣就站在你面前，那你在等候他的时候呢，你要跟他讲话，你凭着信心跟他讲话，你讲多了你就可以听见了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这个呢，我对我来说也是对自己讲的我也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也对自己讲，我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要相信耶稣就在我面前，这是他话，他圣经上写的话写得很清楚，所以我现在是要信不信的问题，我相信耶稣站在我面前，只是我看不见他，他看得见我，那么我就要凭着信心跟他讲话，你要把你心里所想的都要跟他去讲我们就要来操练这一个所以呢，我们操练了这一个，跟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跟他有了亲密的沟通，那么我们就有了根基，我们就有了根基。那么呢，当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是有根有基的。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哈利路亚，感谢神。这个我们相信，2018年可能神要带领我们开始进入到亲近，就是住在基督里。来连于生命树亲近神的这个环节这个呢，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常常想主啊，我们愿不愿意亲，就是亲近不来那个代价不愿意付是不是因为经历的爱不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觉得就是这为什么老是破碎呢，破碎没有爱它也很难呢，那我就我也带这个疑问，就是就是我们为什么老婆破碎放前面呢？其实有想要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秩序，就是把破碎放在前面，然后才能经历神的爱，还是因为我经历了神的爱，我才愿意破碎我才能够破碎，我先经历爱，我才愿意破碎。其实呢，可能不一定是矛盾但是我确实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谁先谁后，也许他们是交错进行互相激励，但是呢，我因为我一直带着这个疑问，然后呢跟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也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且呢我们这边也请到以诺弟兄在中国的两个宣教点他们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个以诺弟兄的那个从他里面释放出来的爱他们也很羡慕也很喜欢，就是非常喜欢这份爱，就觉得这份爱呢确实还是蛮激励人的，也很安慰人，也很激励人。那我家这次我们夫妇呢到中国去也是我家的师母呢，他领受从以诺弟兄，神透过以诺弟兄所释放出的爱，而我呢好像又不是这样子的，就这两个人呢是不一样，很奇怪，我就觉得是因为我们俩差在哪儿呢，为什么他领受这个我没领受呢？其实昨天呢，我也有个结论，我就说好像以诺弟兄比较适合于小儿子，丽燕姐妹呢可能适合比较适合于大儿子。 那但是今天早上我其实呢好像又有一点虚症啊，应该不完全是这样。我感觉觉得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以诺弟兄呢他这个爱呢他比较适合于经历过破碎的人啊，他还是有一定破碎，经历过一定的破碎的人，而没有经历过破碎的人呢可能是立业的药要来对付啊。那我呢可能的破碎呢那明显肯定比我的家师母那是要差很远的，这个我自己都承认这一点，就是因为毕竟还是能够很多旁通之路嘛，很多的自己这么多年啊魂层面的那些装备呀、各式各样的呢还能够用这些装备可以能够混日子啊，就是能够用这些装备混日子，无论是属实还是属灵都还是可以来像模像样的还能做一点服饰，但是里面的本质有多深那就不敢保证了现在呢是因为在这种光照下才发现这些问题，其实以前呢不觉得自己好像有什么邻里的这些方面的一些黑暗呢或者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从人的眼光大儿子来看都是蛮好的，但是呢如果用神的眼光来看呢大儿子其实是离得很远的，其实我感觉比小儿子离得还要远一些，因为大儿子他没有一个认罪的这一个就是认识罪这一块呢天生的比小儿子要难一些，小儿子罪很明显，全他的家庭呐、他的周围呀、社会呀、法律啊、道德啊、家庭呐、朋友啊，都认为那是罪，因为整个全社会都同仇敌忾，对这种小儿子的犯罪呢，都是深恶痛绝，都是贬斥。当然，现在社会呢，道德这个道德标准呢，也在被奸污啊。所以道德标准也是变得一个稀里哗啦的，但是人们里面的那个长久文化里面所形成的道德标准是还是不喜欢这种小儿子所犯的这些罪的，一看就是很明显，所以他是同仇敌忾，然后呢是被千夫所指，所以呢他的社会氛围里面全部是定罪的，所以他要认识这个罪呢他其实比较容易一点，那大儿子呢这一块就不太容易，大儿子都是优良的品格负责任有道德，然后呢有节制有纪律有担当，各式各样的都是优良品格，又成功人士，而小儿子是社会的渣子很不容易成功，连家庭都厌恶妻子都烦都要离婚妻离都要子散，这没有出息这些都是小儿子很容易表现出的特点，所以他就从社会氛围来讲他就是一个定罪的，所以他就很容易认罪。所以以诺弟兄他说一句话我觉得也有一些道理，就是说你不认识你自己是个妓女你也没办法当心腹，他这个肯定是就是说对罪已经有一个很深透的认识，觉得自己罪恶透顶，觉得自己污秽难当，他才可以对神的爱呀有体会他才会有深切的体会，而那个爱就是说神我污秽到这种地步神还如此的爱我，他那种被爱所激发的那种心腹之爱，那就像那个玛利亚一样，就是行淫时被抓，然后呢当场羞辱，然后耶稣用他的爱怜悯这一个行淫时被抓的这个妇人，那他的感恩之心呢就生发，所以这个心腹之爱就从里面生发出来，那他这个动力呢就是从那种赦罪之恩从里头出来，而赦罪他能够有感恩，他是因为他的罪恶的认识，对他自己罪恶的黑暗的认识，觉得自己污秽不堪，完全应该死了，死到地狱去还觉得理所应当，他完全意识到了，他完全体会到了这个，然后他才生出一种感恩之心，他里面所生发的爱和动力在里面就喷发出来。那从以诺弟兄我感觉他好像他自己本人是这样子的，好像有这样的体会的也能够领受到他这一块呢可能也要经历这样一条路。那大儿子就容易，大儿子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罪呀还是不深，即便我们在平台上剖析这么久还是不是够不深，因为我们里面还是很多觉得自己优点还是旁通的，在实际生活当中还是使用自己的长处， 还是使用自己的那个智力、装备、知识啊，在使用，在做决定，在做决策，在思考，还是这样子的。我们自然而然的还是会使用这些长处的，没觉得有什么多么罪恶，没觉得有什么自己好像死透，觉得自己啊，觉得自己完全没路走了，就觉得贫穷到极致，没这种感觉，从心灵深处没这种震撼。就是觉得自己污秽到极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大儿子不太容易的。就即便在平台上分析这么久，从理论上我也是深恶痛绝，但是里面的情感情绪灵里面没有达到深恶痛绝震撼的程度，没有这种的。不是要给他给自己恨不得就要钻到地缝里去，恨不得自己要抽自己的嘴巴，恨不得自己就是说哎呀，污秽到极点，那个羞愧到极点，丑恶到极点，没这种认识的，没这种震撼，这种震撼出不来，出不来了也就没办法有那种动力啊，就是那个往前走。那我就体会到，就是以诺弟兄他要来之前呢，我们必须要达到有这种对自己那种完全没有盼望，完全没有一点招啊，就是恨恶到极点，对自己老我哈，罪恶就是那个老我呢，他也有表现为道德的良善这一块，能够恨恶到极点，就是羞愧难当。他不是有一首歌《羞愧难当》吗？他就一定要达到羞愧难当，又没有，因为社会都是褒奖的，然后呢，用我们的长处又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哪怕我讲到我用我自己的思考力啊、知识力啊讲的也还不错，哎，还是蛮有成就感的，还是蛮有满足感的。这个你没法，真的没办法不用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完全不用我的这些，但是我实际上我还是100%在用这个。问题在这儿，你知道吗？我不是说智商不能用啊，知识不能用啊，这些装备不能用，不是。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我完全去寻求神，我把神的心意寻求到，然后我再使用我的头脑，使用我的知识，我没有这样做，我还是直截了当用知识，直截了当用装备，我不去问神。我祷告也是很粗浅的祷告啊，给没给我也无所谓，我还是装备，我还是准备的很好，然后讲的也还能够有条有理，那也这就必然形成这样一条道路，就是使用我的强项，使用我的长处。我不认为他的我的那个靠自己呀、靠知识、靠装备啊，我不认为他有多糟糕。我不要神，我觉得没有有多糟糕。神不在我生命当中，我不问他，他也不值得，也没有进入我的生命生活和我的服事，我没觉得有多糟糕啊！我还真的是从里面没有这种震撼，所以没有办法领受他那份爱，因为你就不觉得你有多糟糕，你就不觉得你有多罪恶，你就不觉得你有多污秽，你怎么会对他的赦罪有多少感恩呢？那里面爱怎么会生发出来呢？所以你对以诺弟兄那份爱你就接受不来，其实还是接受不来。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是在为这个祷告寻求神，还是说先把利彦带过来，然后才是以诺。因为我们这一群人还是没有深深的认识到那个大儿子的那个罪恶和污秽啊。利彦就是下重药的，他就是要再下重药，再破碎，再看到黑暗，这个黑暗还没揭露，还没有揭透，你还在使用你们的强项，还在使用你们，你还是不认为你那有多污秽，多糟糕啊，你还是觉得还可以啊。这个是从骨子里面的哈，头脑当然我一定不会这样说，我口也不这样说，但是你里面的灵魂深处的，你不会有这种震撼的。所以利彦再来就是要把这个震撼给他冲破到，把大儿子对他自己的罪的那个深恶痛绝要挖出来。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罪恶滔天，然后就是罪该万死啊，必须要把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掏出来，这个掏出来，然后再领受爱，再领受这个啊这个以诺弟兄的那个爱。我感觉好像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根子还是我们还是觉得自己有，觉得有，不是无，不是觉得自己无产阶级，还是有产阶级，还是觉得自己蛮多的，还是蛮有的，没有赤条条的，没有觉得自己赤条条的，没有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还是觉得自己挺富足的啊，觉得自己还是蛮有的，装备啊各方面呢 啊端上来就可以来劈头盖脸就说一通啊，都还是蛮有装备的。所以这些啊， 这个嘛，这就是要触碰到我们灵魂深处的震撼。当然，这就还是要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有多么样去挖它。真的，圣灵，我们就是要圣灵要在我们当中来引导，圣灵要在我们当中来做这个工，它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啊，有这样的一个进程吧，一个果效吧。我想呢，还是要祷告求神，主啊，我们感谢你。2018年目标我们也知道，主啊，小目标也会设。对吧？但是动力从何而来？主啊，我要来求圣灵来光照，主啊，把2018年把那个猛药继续来看到我们里面的污秽和无有啊，觉得自己无羞愧难当，尤其是大儿子这一块还要能羞愧难当，要像小儿子那样的羞愧难当，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啊，父啊，我到你到家来打个工，做一个奴仆，因为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要把这种羞愧难当也要是吧放在我们大儿子的心里，在大儿子里面被开启，不仅在小儿子里面被开启，要在大儿子里面被开启，也在我的心中被开启。主啊，求你来帮助，主啊，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光照，需要你的工作。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这个我觉得啊，今天早上两位牧者的分享特别的开启啊，就是刚才周牧师所讲的三点：第一，定义；第二个，我们要设立小目标，然后要积小成为大成；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等候神。孙牧师又给我们加上一个，就是我们的动力从何而来，就是我们里边要有这种啊羞愧难当这样的这种啊心态，我们才能有动力去愿意寻求神，去定义，去把神的这个心意来寻求到，然后我们再来做我们实际的这些工作。否则的话呢，我们可能真的是靠老我，靠我们的血气啊，然后来继续的去啊，在我的这个模式当中去行事啊，就是做的再成功再好，也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啊。我想分享一点，就是周牧师刚才讲的是三点呢，加上孙牧师所分享的，我就是想到了昨天晚上啊，这个我们的王军姐妹发在我们的群里有一个，就是一个链接，就是讲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活水教会的这个老牧师啊，甘坚信牧师 Kenneth Hagin， 他可能就是离开人世啊，被主接去。然后呢，就是这个链接里边集了他所有的这些比较著名的啊，翻译成中文的这些书籍啊，我觉得非常的好。那么我就打开了看了其中的一个部分。啊，我就觉得真的是要感谢神，和我们今天早上讲的这个正好是啊匹配的，我就稍微分享一点在这里哈。那么这位老牧师他所讲的，就是说在这个《信徒的权柄》这本书里边，他讲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所分享的，就是一定要能够定义坚持啊。他分享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17节到20节，那么第三章的第14节到17节啊，所以这两段经文呢是使徒保罗所写的，这个展现给我们的圣灵高抹的经文。那么这两段经文呢，他自己这位甘坚信牧师呢，他自己讲见证，他说到说我在过往的啊16年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包括14年的侍奉的生活当中，我一直没有被圣灵开启，一直是靠着自己然后来做事工啊。结果呢，就是在我发现这两段经文的圣灵的高抹的这两段经文之后呢，他说我就下定决心，我就要在这个寻求圣灵这个经文当中求圣灵的高抹。那么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一直不断的用这两段经文来祷告。他说我把这两段经文读了1000次之后，神的圣灵向我开启，让我看到我过往所传的道根本就不是道，是我自己的一些知识啊。所以他说，他的原文写说，我跟我的妻子讲，说我过往所传的是什么道啊，根本就不是神的心意，这是他自己的原话。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啊，在我们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要经历神，要跟着神的这个圣灵的带领去走。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去啊，要定义，然后要积小成为大成。那么我们要在等候神，等候神各有各的方法。那么江牧师教导就是我们不要想这些事情。那么这位甘坚信牧师他所讲的，我也是一种形式的等候神。他就是说在讲道之前，或者在预备讲道的时候， 他会长时间的在这个讲这个台这个讲台前，他会跪在神的面前，就是默想这两段经文，默想这两段经文，就是一遍一遍的默想，直到神把他的圣灵赐下，直到神把他的膏抹赐下，他才得到神的话，他才来讲道。他跟他妻子讲说，我到这个到会堂，他们我想他们应该是可能住在教会，他说我到会堂去，如果没有别的特殊事情不要打扰我。他会在那里一祷告，祷告两天三天，就是用这些就是特别有恩膏特别有能力的这些经文，把里边的你们换成我，把你里面的你们换成我，然后神的圣灵就会膏抹上，就开始倾倒下来。这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你一定要去做，就是在神的圣灵早上歪歪晨祷我们带领了以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去有一个去实行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我觉得这是神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我觉得对我自己，我觉得我在今年以弗所书我要好好的读，尤其是他讲到的第一章和第三章里边关于这个圣灵膏抹的这个，我觉得可以早上读一段晚上读一遍，然后我们可能做不到像他这样一天一直浸泡在这个话语里边，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就是说我们定义我早上读一遍晚上读一遍，然后我把他的求圣灵的膏抹，把这个圣灵的膏抹来求神来加到我自己的身上。我相信我们就像我中国人，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曾国藩，对吧？曾国藩最有名的，他和太平天国就是最后中兴大清朝，他最有名的一个结论就是结硬债打呆仗，就是我们有时候不要飘在上面，不要浮在上面，不要总觉得我可以靠我的聪明靠我的怎样就去做某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去定义的去做一件事，把它做好，然后慢慢的做，只要是我们神的时间允许，只要是主耶稣基督没有再来接我们，我们就有时间就能够去把这一件小事做好，这一件小事做好，我相信神就会把大的托付交给我们，就会把这个真正的这个开启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神对每个人的要求，对每个人的期待不一样，给每个人的产业不同，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最重大的一个产业，就是我们要能够坚持定义去做一件在他心意里的事情。所以我也愿意就是说在新的一年里和我们在晨祷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互相彼此勉励，就是我们要积小成成大成，然后在某一件神你认为是神交给你让你去做的这件事情上，坚持去好好的做一年，看看神在你身上会有一个多么大的果效会释放出来。所以愿神借着我们今天早上的开启，就是我们定义慢慢稳定踏实的去做一件事。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求神祝福我们。
感谢主。听到这个张传道的分享啊，我突然间好像神给了我们一把钥匙，特别是我在听周牧师孙牧师的分享以后啊，在听到张传道这样的一个讲这个老牧者这个例子啊，我好像突然间领受了这把钥匙啊，怎么来亲近神，怎么来定义来到主的面前来等候他啊，是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开启，非常感恩。我想孙牧师刚才所分享的，我就在想，他讲以诺弟兄他的这种对罪啊这种痛恨啊，那我就在想，我信主也这么多年了，有时候我跟有些牧者也在分享，我第一点就是说，神也我就也有这样的感动，我说我没有对这个罪呀、因为以前真是个罪人，犯过很多罪，但是没有对罪这种痛恨。这是我一直跟神一个祷告，想安静下来，真的呼求神，求神圣灵的光照，让对这个罪有一种痛恨啊。再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个自己这个没有那么谦卑啊，很多的是一个自义，就没有为自己这种缺乏这种贫穷这种没有，很多时候落到一个 自己很一个自意里边，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很多都行的事情啊，所以这我想这两个盲点呢就不容易被神光照，就不容易一天能安静下来跟神有那种像说以诺那种关跟神那种关系啊。这是我在思考的，我也要呼求神在18年要帮助我啊，对罪要恨恶啊，再一个呢看到自己真的需要俯伏下来。嗯，另外呢就是听到周牧师所分享的昨天今天都是有这样给我们一个让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有一个一个是付上代价，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目标才能付上代价。那这一次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跟上半年不同的，就是我们今天不光要做心腹，我们今天的目标更是要做第三类的得胜者。这是可能在我们的最近这几天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心里啊，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这样一个熟悉的一个听到这样的一个领受了啊，我们要成为第三类的得胜者，我们要预备被提啊，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盼望和动力啊。我觉得这个能对我来讲更直接一点啊，比说心腹这更加的明确一点。那这个呢现在呢虽然先领受这样的一个开启，但是呢还没有开始往里走路进去啊。但是呢听到周牧师再三比喻啊，就是我们考试啊，我们考大学怎么来预备，你要真有个目标有个盼望，你不可能不付上代价。那我昨天也提了一句，就是我没有上过大学预备这样考试，但是我在生意上我会有这样的经历，假如我认准一个生意我会全部的投入，那些人我们也会说全心全人一切都不顾，因为我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和盼望啊。所以说呢那对我来讲在做生意上很简练，想的不是那么多啊，这我不成功怎么办或者如何如何里边的细节都不去想，领受这个想做这件事情了，那我就是全心的来投入进去啊，没想过失败，就是往前做。那我今天在领受这样跟神的这个目标，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那我今天怎么能有一个这样的细心啊？这个是我这两天要考虑的。所以我刚才两位牧者一个传道所分享的啊，我连在一起，我确实对我要有点这个一个新的一个带领模式啊。那呢我就实际一点，就是刚才周牧师所讲的，我们要改变生活方式啊，改变生活方式。我刚才在想，我主啊，我现在没有什么太多的追求，什么任何像刚才他讲的是姊妹这些事情，我说我们都没有啊。但是呢，我们的主呢，他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在，他知道我们虽然没有这些太多的时间自己去使用，好像都在泡在神的家里、教会里为神来做事情，但是我们的心不在这里。这是我刚才想的，这是更隐藏的，不好去转变的啊。但是神他是无所不知，他可能更知道我的里边的动机，我里边一天都在想什么啊，多少的时候是给神，多少的时候做的事情是顺从圣灵的带领，是神所喜悦的啊，是。是我们会圣灵会感动我们，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什么事情我们里边又胡思乱想里边又是批评论断纷争嫉妒啊，这是神不喜悦的，圣灵也会感动我们啊。但我们很多的时候确实容易就是麻木了啊。但是我想感谢神，神在18年借着这个神的开启啊，牧者的带领，我想会从这个沉睡中或者这个昏睡中把我们给 唤醒过来啊，那可能神会给我们一些环境，可能那更是恩典啊。但是我们现在真的要拿出时间，付上代价啊，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啊，被圣灵所感动的事情啊，这个自己会知道的啊。好，感谢神，我们要刚才几位牧者所分享的，我要把它真的安静下来去想啊，要拿出时间付上代价啊，我相信神还会给我们恩典帮助我们，圣灵会给我们能力来带领我们走这条啊，有这个盼望细心的路被提啊，做第三类得胜者。我们先有这个宣告啊，然后我想在这一年当中啊，牧者说是突破穿越的一年，我相信会结出这样的果实来，神会改变我们。好，我就回应这些。
啊，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带导者的领受啊，真的是非常宝贵啊，就是尤其今天啊，钟牧师讲到说我们的这个信心，这个相信啊，对于信心的内容，就是对于新郎，对于他的心腹要跟他联合是多么的迫切的这个心，如果我们真的真实的看见了啊，我们真实有这样的相信，我们就愿意来付代价。我想到就是前段时间看到一位新妇姐妹哈，她看到这个意象哈，也是在这个幸福的网站上面，他看到这个意象，就是看到主耶稣在天上就是来从天上往下观看他这些心腹。那他这些心腹呢还是很多是小妹的心腹，身量不是很大，他们在编织这个衣服啊，他其实就是心腹的预备，把他形象的用一个意象的 picture 神给他表明出来了，就是有些在就是在缝补这个衣服啊，有些在这个织布啊，有些在这个剪裁啊，有些就是在大家每一个都在自己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工作台前在预备自己的这一件结婚的这个礼服。那新郎当时看到的呢，我觉得这个意象对我的印象的冲击的深刻是新郎耶稣的这个神态和这个心啊，这个也是主耶稣让这个姐妹看到这个意象的一个心意吧，就是那种急切，他那个眼神里面是一种又是很满意，又是很急切又是很关注，然后他这个身体整个要从天上往下倾，就是倾斜下来，就是好像就要冲下来，就是因但是这个衣服都还没有织好，所以他现在还不能够下来，所以就是说他在等这个能够下来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衣服完工的这个时间，所以主耶稣已经急切到这个身体整个的探出来，就是从天上往下探出来要就是看着他这个眼神呢，就是盯着这个衣服的这个进程，这个编织衣服的这个进程一旦这个要织好，这个心腹这个领受意象的姐妹感受到一旦这个衣服完工，主耶稣就立刻的就是要来冲下来，所以这个意象呢，我当时听了看了以后呢也是很震撼，就是主耶稣急迫的要和他的心腹来连接，但是他就是急迫的，而且他也帮助，实际他也是给很多的资源和帮助，让心腹们赶快的把这个结婚的礼服来预备好，他就终于可以来跟他的心腹来连接。所以这个是刚才钟牧师提到说明白耶稣新郎的这样的一份急迫要连接的这个心我去体会这样的一个心我们体会不到，所以神有时候借着意象借着一些开启，让我们能够去体会到一些。再一个就是当我们体会到这个天父的天父和新郎这份急迫的心的时候，会带出来我们愿意快快的来编织自己这个礼服，来愿意来付代价这两天因为也是过节前后神也是要来重整我们的这个生活，包括这个小的事情这些优先的次序时间的分配刚才牧者们都提到，就是在那我自己昨天晚上呢也是神借着这个就是隐秘处的亮光这个属来看到这个牧者他自己在前言里面叙述他的这个属灵的一个兴起呢，是有一个有一段时间他的灵里面很低沉，比较枯干，后来他坐在沙发上等候的时候呢，突然他们家一个玩具就自己想起来了，他吓了一大跳，没有人动他，就自己想起来说有事拨打911有需要拨打911， 他就吓了一跳，他这个玩具自己想起来的，那他就想这是神在跟他讲什么，那个他就领受到是要来看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就是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哦，他就意识到那一段的时间，他比较少的时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想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刚才就像那个刘牧师讲的，好像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啊，在这个教会里面啊，事工里面啊，探访里面呢、聚会里面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并不是我们这些外面的时间就是说这些时间是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神要呼召我们进到他的隐秘处，就是所有不是没有聚会没有要跟人来交通没有要服侍，这些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在隐秘处花的跟神花的时间才是我们真实灵命的一个厚度其实才是今天我们内在生活更要付代价的这个方面，因为我们在外面的这些的服侍劳苦，这都是我们擅长的，这也是我们做了很多年的这个也是就是说它只是它是需要被更新但是我们更弱的环节是在就是所有聚会之外我们自己的时间的分配上面，就是所有这是你自己时间了，那么你花多少的代价，花多少的时间住在神的隐秘处，而且我们不是，所以现在这个内在生活神提升我们跟主的新郎的这个亲密的关系也好内在生活也好，不是偶尔或者有时间或者十五分钟或者是二十分钟，这个是要提升，就是所以这位牧者他领受到的是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这个隐秘处你跟神在暗中内室好也好花的时间呢是常住在里面，是常常就是我们办事就像以前那个这个江牧师也提过，就是说我们办事好像出去了一下但是马上回来，我们不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出去了，我们需要在外面应付很多的这个世界上的责任啊，各种的工作啊，家庭啊这些，但是这个好像是出去了，要很快的去回来，很快的回到这个隐秘处，所以那当然这个从具体就是从跟神的这个固定的时间开始，所以我自己昨天在看到这个时候也是特别再一个警醒，就是我们隐秘处所花的时间，我们内在生活在内室中间在神面前所下的功夫，当我们把这个时间摆上下了这个功夫，我们中间当然有很多的引导了，不管是我们的聆听还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对付，还是这样的一个爱的领受，还是寻求神的面，我们的也就是牧者讲的，我们要祈求，我们要叩门，我们要寻找，那么在这个隐秘处神会给我们开门，神会让我们寻见他，神会给我们来这个更深的加深这样的关系，所以对我个人来说神最近借着这些的资源来，也借着平台，同时都是一样的印证，就是我们内在生活在隐秘处，住在隐秘处住在基督里面，就是不管我们花多少的时间，我们怎么样的调整，把以前所浪费的时间也好，荒度的或者是这个次序不对头的，这些重新要摆开，这个是我们自己需要来去做的，神会给我们力量，神会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的跟随他，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个时间的代价和这样的渴慕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来有这样的一个定义，神会在我们的定义中间，神会在我们所摆上的时间的里面来遇见我们，来充充满满的使我们这份时间得着这个属灵的这个收获的实质。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